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和美、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增加关税；跨太平洋、跨大西洋和北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纽约和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进行第二天的会谈。今天也就是星期五，金英哲将前来华盛顿把一封金正恩的信交给川普总统。美国外交界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派遣内阁部长级的官员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典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谈判对向美国的出口制定配额或限制总量，而不是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一再表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就业以及关键制造业领域的产业。不过，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盟友迅速对美国的做法做出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完全不能接受美国的征收关税，并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四早些时候与罗斯部长会晤，说美国不应该把全球贸易视为当年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以龙虎双侠或龙虎双侠的对决枪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并宣布别无选择，只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并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与朝鲜官员金英哲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星期四下午，蓬佩奥国务卿为此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明天，也就是今天，金正哲将前往华盛顿，把一封金正恩的信交给川普总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今天我和金副委员长讨论了我们两国走到一起，利用我们两位领导人通过他们清晰阐明未来愿景所创造的独特机会。金永哲副委员长现在正计划前往华盛顿，去递交金正恩委员长的私人信件。尼中的峰会为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大胆带领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时代提供了历史性的开端。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们两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让这个机会流失，将是一个悲剧。
蓬佩奥表示呢，在过去的72小时与金永哲的会晤当中，在为川金会举行所需要的条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他仍然不能确定6月12号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川金峰会，但他对明天再对此做出回答表示乐观。他们两人的会晤呢，是在几个街口外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官邸里举行的。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说，为朝鲜非核化进行的谈判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目前双方呢，仍然在为缩小非核化上的分歧做出努力。川普总统今天早晨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说，他希望峰会呢是有意义的，但他说并不是说要一次完成，可能要2次或3次。那么川金峰会在过去几周里可谓是一波三折。有记者就问，美国的举动是不是会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 等各个领域制造出让中国有机可乘的真空。蓬佩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表示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hinese are mov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动，我们必须清楚，任何地方都有风险，不仅仅在这个特定空间，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正在讨论的与朝鲜有关的事情，不会在任何重大程度上增加风险。我们不会对韩国人或日本人那样做，他们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国。
蓬佩奥跟金永哲的谈判是川普政府为确定跟朝鲜是否存在着举行峰会的共同基础的努力。那么双方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是平壤放弃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解脱的条件是什么，而峰会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朝鲜非核化的速度会有多快。美国呢，要朝鲜尽快的就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非核化做出承诺，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则是要分段让步的阶段性的非核化，也就是要把非核化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但是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就表示，平壤必须做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与此同时，两个相关的谈判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举行。美国一个代表团呢，正在跟朝鲜官员在南北韩非军事区谈判川金峰会的内容，而白宫的一个先遣小组呢，已经在新加坡讨论峰会的后勤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星期三表示，仍然预期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与此同时，希望一方面以提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公平贸易，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报道。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0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于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岛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金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将在6月12日在新加坡登场，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也将举行落成仪式。在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美国政府是否会派高层官员到台湾参加这个仪式，北京的关注可能不亚于台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就在美国紧锣密鼓的筹备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时，川普政府同时面临一个非常头痛的外交挑战，那就是派谁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这座位于内湖耗资2.5亿美元新建的新建筑的启用典礼。报道说，这个问题几个月来让白宫资深官员伤透脑筋，因为北京当局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已经明白告诉川普政府幕僚，不管美国做出任何决定，只要参加典礼的代表团包括高层官员或甚至更糟的有阁员级官员在内，必定会引起北京的愤怒。不过，长期观察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该派遣部长级官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启用典礼，一方面展现川普政府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以及对美台关系持续强化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对正在不断以各种方式恫吓台湾的北京发出信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博客文章中指出，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断强调要维持台海现状，但中国却在与台湾有和解的可能下选择对抗的道路，以其毫无根据的对台独的恐惧对台湾人民选出蔡英文总统施加惩罚。美国应该抓住机会对中国发出信号，表达对中国这种做法的反对，派高层官员到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落成仪式就是一个机会。卜瑞哲星期四在该智库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You know, because China's behaving badly, let's send a cabinet secretary to the opening of the AIT building.
正因为中国做出这种恶劣的行为，我们应该派内阁部长去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仪式，再看看情况会如何。我们在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都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国近来对台湾的各种恫吓与压迫必须受到国际社会公开指责。美国派部长级官员访台庆祝美国在台协会新大楼的落成，正可以发出信号，表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持久性。葛莱仪指出，近来中国在全世界推行其一中原则，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于中国之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美国必须严防中国对美国的航空公司做出惩罚性举措，并且在必要时采取报复行动。葛莱仪说，
If China wer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one of our airlines,
如果中国对我们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采取行动，例如要求中国公民不要搭乘这家航空公司航班，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求对等，应该予以报复。虽然我不确定这是否可行，但我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此外，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求各种方式来加强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正如普瑞哲稍早在博客中提到的， AIT 新大楼启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派内阁部长去庆祝这栋建筑所代表的承诺，它象征我们与台湾人民、台湾政府以及台湾未来政府之间持久不变的关系。
葛莱仪在这场由两家智库共同举办的蔡英文总统就任两周年回顾座谈会上指出，北京原本可以把握蔡英文在上任半年的观察期内展现的诸多善意，让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交流，但一年半来，中国却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夺取台湾邦交国、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军机、军舰绕台巡航等。他说，一个有庞大市场的经济强权却必须以这种方式对付台湾，这让他感到其实崛起的中国并不强大，反而是非常的脆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月3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恩哲在纽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金恩哲访美之前曾经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蓬佩奥星期四与金恩哲进行了会谈。外界关注金恩哲和蓬佩奥会面是否能够确保川金会顺利进行，金恩哲和中国到底谈了什么。接下来，美国之音邀请美国谭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镐博士来进行分析。金博士说：“
里头呀，在双方讨论过程里头，可能很多意见不合的，但是他得到多少的共同点，可能有往前发展的几率比较大。他还带了这个金正恩的委托信的话，可能这个能不能转达给川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呢，要看最后他们会议的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知道美朝会议的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会不会有明亮，或者是这个进入新的一个是黑暗的那个时段，也是很难把握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就可能性比较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各界认为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之际，美国白宫星期二宣布将继续推进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具体清单将在2个星期后公布，随后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称，美方决定既出乎意料，亦在意料之中，强调中国将捍卫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川普政府重新挥舞关税大刀，北京要如何接招？川普多变的贸易战术能否逼迫中国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先遣团抵达北京，如果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否可能取消访华之行？美中贸易斗争下一步会如何演变？有评论说，川普总统突然又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国内舆论对其软化的立场进行了批评，以及他不再相信中国破坏美朝峰会的能力。对这个问题，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表他的看法。
很多中国人啊，不太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总统只是个裁判和执行者。我在国会里经常听到国会议员很骄傲地跟我说，白宫说我们是决定政策的，他们是执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体制大家不太理解，这个国会对川普对姆努钦前段那个 那个会谈啊，批评非常多，非常强烈，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重新开始这个关税啊，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他毕竟啊听国会的，不能跟国会拗着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金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的有一点差别。有的人认为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我认为不是。实际上是中国的前面呢，为了他的那个在贸易谈判中的多一点筹码呢，可能对金正恩做了什么手脚，所以金正恩表现得很恶劣。那么当然在美国的在这个川普的威胁下，金正恩赶快回过头来服软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不担心了，但是不是说因为中国不干涉了，而是中国干涉过了，美国不高兴了，所以这回对这个中国在贸易上也不太客气了。
那么
在川金会，那么中国在川金会问题上进行干预，美国是不是在贸易上进行还手，会采取这种策略呢？那有媒体评论说，川普突然又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国内舆论对其变化立场。那么还有网友说，这次中国接招会做出一些改变，最终还是一个应付态度和拖延战术，因为中国可能觉得我拖过川普的任期以后就能躲过一劫了。对此魏京生说，
是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里的官员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可能都说出来了，就咱们慢慢拖。你看他们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都不是正经的打贸易战，他直接就说，我就对准你川普共和党的竞选区，我让你的选区吃亏，这样你选要丢选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是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也不是想守规矩，他们就是要打成一个政治仗。而且他们就目的就是说，看中美国政治的弱点，就是他不断的要换总统嘛，换政府，不断的换，包括议员，今年年底就有一次中期选举，很多议员可能就要换。那么他们看中了这个，来打，就是有点耍赖的，就是你咱们做生意挺好的，你这多少钱我付你多少钱，我跟你讨价还价，这不是很正常？不行，我威胁你。哎，你们家我可知道在哪儿啊？你们家几个孩子什么我都知道，这个就是很，就整个就是流氓嘴脸。
那么，有评论人士认为，川普总统这次突然向中国加征关税，是美国出尔反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关口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分析看法。
美国跟中国如果真的想打贸易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出现上次刘鹤黄鸿升签订的这个联合公报，这次突然出一个新政策，继续对5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来征税的话，的确是出乎大家有点意料，因为来的实在太快了一点。我相信这个短时间内应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川普总统可能受到了国会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批评。那另外一方面跟现在的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因为之前原定是6月12号，有一度说暂时不谈了，现在又谈了，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可能美国认为中国在背后可能采取了某些under the table 的措施，这样子啊。谢谢。
那么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出挑战，另外一方面，美国目前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专业留学生收紧签证政策。对这个问题，秦伟平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加税也好，这个收紧学生签证也好，其实背后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现在公开的理由说是中国赚了美国很多钱，然后偷了美国很多技术。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其实全世界跟美国做生意都在赚美国的钱，全世界都在偷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技术是遥遥领先全世界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呢？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 你赚美国的钱，偷美国的技术，你还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输出跟他不一样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示肌肉，这个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必须得站出来去制止中国这样的一个对他很不利的一个扩张这样子。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会出来，包括限制这个学生签证，未来可能会学术交流也好啊，还是更多的我相信只要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一块，会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对于可能受到相关的正常的来美国交流学习的这些学生学者，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没有办法，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贸易摩擦再度引发国际关注之际，美国将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研读机器人、航空等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高科技项目的中国留学生最多只能获得有效期一年的签证。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双方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使两国人员来往更加便利。美国之音星期四在美国驻北京使馆签证处附近对一些赴美签证的申请人做了随机采访，有人对留美学生签证的这项新政策表示遗憾，也有人对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实施某些签证限制表示理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有没有听说这个就是高科技的留学生啊，以后签证只能一年了？听没听说这个？
听说了，但是我们没有选那个敏感专业。
是吧？
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如果是奔着留学去的人来讲的话，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签证一方面。然后如果是那个留学完了之后想要再继续工作就业，或者是那个就是留校的人来讲的话，影响是更大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求学就业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会开始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比如欧洲的或者香港的学校。
我也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技术移民或者是就是科技方面的话会应该更好才对，应该都想要人才才对。
就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因为我们是做纯基础科研的，没有任何军事还有这个商业的目的。对，然后这种会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科学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知识交流这种东西就应该全世界都是共享的，你不应该就是想的就是他怕他学从你这儿学到东西回去为他的国家做什么，而且就这种学无止境嘛，就每个人多学点东西总归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顺应潮流的做法，而且也不可能是长久之计，毕竟这个跨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说为了特朗普为了或选票或者什么的搞的一些暂时的政策。
就是国家机密了一些重要东西确实可以有所保留这种的，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大态度一下，我觉得更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在美国的角度应该是有一定合理的，对，但是它会间接的影响到别的领域，别的不涉入他们那个所谓范围的一些会影响，比如说基础科学的发展。就是实验物理它不是一个国家完成的，它通常是好多国家一起合作的这种项目，因为是要依托于大科学装置的。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国际之间合作这种环境。对，所以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由于政治啊或者别的方面的因素对我们这种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中国尤其中国大学包括一些公司其实是搞工程居多的，就是基本的那个基础理论基本上还是都在美国，我们中国其实还是在这方面很欠缺的。基本上对中兴那个事儿，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这一波，然后就是说应该是事儿不大了，他们好像感觉是这个样子。对，
然后但是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他们确实很紧张，甚至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他们不撤销这个禁令的话，就几个月之内公司也申请破产这个样子。
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美国是达成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的，比如说之前千人进化引进了，从美国引进那么多学者，他们之前都是在美国做科研的，就是为美国的这种学校科研水平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挺同意这是一个双刃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特首办星期四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移交在逃人员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称香港政府依法办事。声明说，香港特区与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移交在逃人员的安排，从来也没有向中国大陆移交过在逃人员，一切出入境事宜特区政府均依照香港法律处理。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公布的香港政策法报告说，香港政府去年十月拒绝美国政府将一名在逃人员移交给美国的要求，并以中国政府正在对此人进行另外的刑事调查为由，将嫌疑人移交给北京政府看管。据报道，那名在逃人员是澳门的黑客，涉嫌入侵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窃取企业并购资料，进行内部股票交易，获得400多万美元的利益。涉案人士据报也在中国大陆涉及刑事罪行。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其中一个重大障碍是斯里兰卡要求10年后再次审议这项协议，但中国不同意。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公路和发电厂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最近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巨额投资会让这个印度洋岛国深陷债务，危害主权。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大大多于从这个国家的进口，斯里兰卡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斯里兰卡希望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包括以后能够修改某些条款的文字，以确保不损害本国的公司。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人权团体6/4/29周年之前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不过中国人权改善的某些方面也得到肯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1989年6/4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国政府明显强化对重点异议人士的控制。6月1日，知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国宝安排下前往秦皇岛，途中他对美国之音简短介绍了情况。简单说说你的那个状况吧，你现在是被旅游了是不是？
对，正在前往秦皇岛的路上。今天走最早的话要6月5号以后回北京。
哦，主要是为了这个6/4这个敏感日期是吧？据说是吗？通话信号后来不佳，只听到胡佳说在秦皇岛可以看海，可以爬山，一切活动都有国宝随行。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组织正在起草针对6/4天安门事件的相关信件。针对今年纪念6/4的活动，他说
关于6/4的一些活动，就你可以被抓、被判刑，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很让人担忧。我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调查6/4发生什么事，关于谁是负责，他们就应该追究责任，然后给这些天安门母亲和其他的人一些适当的赔偿。
另一个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新闻稿，要求中国政府回应为6/4屠杀伸张正义的呼声。新闻稿详细列举了今年5月以来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和软禁的一大批维权人士的名单。 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六四屠杀已经过去29个年头，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却想让世人遗忘六四，而抹杀真相只能促使要求正义和追究责任的呼声更加响亮。中国想去除六四污点的唯一办法就是承担责任。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大搞人权外交，宣扬其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然而，除非他们为过去和现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这些自吹自擂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免除自身重大罪责而喊出的空洞口号。谈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时，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
我觉得不够，可能有一些人害怕说中国人权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担忧，很多国家在看他们国内的政策，美国还有德国，有一些国家还是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但是其他的政府可能是跟之前相比，可能不那么勇敢批评。
倪伟平也谈到了中国人权方面的改善，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定的进步。我觉得习近平一直都在关注这些贫穷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有所动作，有可能在苏醒这方面，我们在研究这个，在十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我觉得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比较慢的进展。
中国官媒人民网5月27日报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任表示，对人权的理解与国家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对中国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人权。随着中国发展步入快车道，包括西藏人权在内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各地纪念8964的活动正在紧张筹备。报道说，香港六四晚上维园集会现场将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塑像出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等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却从未停止。
对我们来说呢，关注六四这个仍然没有被它的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持续的去关注目前仍然持续在发生的各种中国侵害人权的情况。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侵害人权的情况已经不再只是限于中国人民身上，而是限于它开始扩展到其他的外国人甚至是境外。
邱义林还说，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天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等人。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也不愿意道歉。
天安门的这个母亲们呢，他们也呢，专门在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公开信，他们讲29年来，其实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们过世了。他说呢，我们在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非常艰难地走着。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集权政府目前正在设置天网， 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则在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也是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三年前的709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去年八月至今，持续有17位律师被吊销执照。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要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也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高永成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及家属。台湾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高永成还说，台湾如果只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退守的话，那么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交代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与此同时，黄尚卿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停止骚扰或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及悼念死者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本土团体正在推动以台湾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公投的联署行动，不过中国国台办则批评此举是台独活动，并将自食恶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新的报道。
台湾本土团体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东京奥运公投行动，第一阶段的提案程序已经通过，目前正在争取第二阶段28万人的联署，希望能在年底与地方县市长选举一并举行。大力推动这项公投的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正表示，台湾是唯一不能使用国旗、国歌、国名参与奥运的国家，如果中华台北不是我们的国名，就请将中华台北队证明为台湾队。不过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朱新明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奥运是一厢情愿的做法。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秩序，当它形成了某一种体制之后，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内部的沟通，我们需要外部本身能够理解。
朱新明还说，台湾如果以不可行的名义参与奥运，将有可能被国际奥会及其他国际组织拒绝于门外。台湾的中华奥会日前表示，国际奥会十分关切台湾推动的相关公投，经过执委会讨论之后，已经做出不会核准名称更动的决议，并透过函件通知中华奥会。中华奥会答复指出，公投是民主国家正常的活动，并且这项公投是由民间发起，不是政府发动，中华奥会也没有参与。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还没有正式向国际奥会提出更名申请，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被否决也必须经过大会的讨论。
我觉得台湾就叫台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别人会不会答应，那是国际上被中国长期打压跟限制的结果嘛。对，但是我们不能不做这个主张，甚至于还像这样子的方式去自己内部的人去想尽办法打压，我们希望就用最正常的名字。
林长佐委员还指出，将全力协助和支持在国际赛事当中使用台湾的名称，并且很清楚地让国际社会知道这样的声音。二战之后，台湾曾于1956年以福尔摩沙的名义参与 墨尔本奥运，也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了1960年罗马、1964年东京及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却于1972年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与慕尼黑奥运。1976年，国民党政府反对使用台湾名义，并缺席了蒙特利尔奥运。1981年，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协商并达成共识之后，于1984年开始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奥运。不过，中华台北只能使用中华台北奥运会旗及国旗歌。1990年，随着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台湾一些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逐渐不满中华台北的名称，并希望正名为台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本周三表示，所谓奥运正名公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岛内极少数极端台独分子的一己之私，牺牲的是台湾体育健儿的竞技机会。这样做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压力之际，台湾在加勒比海邦交国总统莫伊兹本星期二访问台湾，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21响礼炮的隆重军礼欢迎。两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谈后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将彼此持续深化交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莫伊兹总统第一次访问台湾，他带领一个包括海地国会议员、企业界人士在内的30多人代表团，在台期间还将参访台湾农业、电力及科技相关产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欢迎仪式上说，尽管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彼此有共享的民主及自由价值。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蔡英文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在许多的领域我们也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我们两国拥有62年的邦谊，是相互扶持的好朋友。海地长期支持台湾的各项国际参与，在去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总统阁下就亲自为台湾仗义执言。今年4月也由罗迪格外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声援台湾。
莫伊兹随后致辞时说，海地外长罗迪格访台回国后曾经提及台湾有意愿协助海地发展，因此他率团前来研商两国未来合作具体计划。他对台湾愿意协助海地发展表示感谢，也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让彼此成为策略伙伴关系。莫伊兹还说，海地正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希望加强私人投资、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基础建设，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困难的挑战，他期盼为彼此的关系注入新动能，创造双赢。就在莫伊兹率团访台之前，海地媒体《海地自由报》报道说，海地经济及财政部长萨罗门宣布，台湾已经同意提供海地$1.5亿低利贷款，协助海地进行电力建设。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海地总统的施政重点之一是希望改善海地人民的供电需求，台湾政府根据友邦的需求安排参访设施，不过具体的协助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与海地政府讨论。 海地与台湾的邦交是否稳定？在五月初，海地邻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受到许多关注。美国迈阿密论坛报17号报道说，外界担心海地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意海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多米尼加之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不是海地，而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上星期四，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两天后即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在北京与布基纳法索外长贝里签署联合公报时说，中国与非洲大家庭都希望早日实现大团圆，找一张全家福。他说，在中部复交后，已经朝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现在非洲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同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他说，中国与非洲国家九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有非洲兄弟都会与中国站在一起。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邦交国。在王毅表态希望斯威士兰追随布基纳法索的脚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后，斯威士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受到更多注意。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针对单月丢失两个邦交国的外交情势及应对策略提出报告时表示，斯威士兰驻台大使已明确表示斯威士兰非常不屑王毅的说法。吴钊燮说，斯威士兰国王很快就会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他在台就读的儿子的毕业典礼。吴钊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一个月内多米尼加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工作造成相当的冲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唯一的因素。目前全世界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他说，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金钱拉拢外交关系，这种手法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及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他也重申，对中国的打压绝不退缩，反而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蔡英文批评中国进行金钱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反驳说，台湾当局的说法毫无根据，纯属污蔑。他说，中国政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可能拿一个中国原则来做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亲台湾的纽维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台湾文化传统活动庆祝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city了，我们不谈什么经济了，我们在
每天生活上不要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呢，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五月标志着总统艾滋病救助紧急计划进入了第15个年头，这是美国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动议之一。该计划于2003年1月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首次提出，该动议自那时起已投入800多亿美元以应对全世界范围的 HIV 艾滋病情况，并且在全球改变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这项动议旨在帮助发展中世界那些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抗击 HIV 艾滋病的蔓延。动议最初的15个重点国家是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圭亚那、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越南和赞比亚。该项目在最初5年旨在支持200万民众接受治疗，预防700万新近感染案例发生，并为1000万感染 HIV 艾滋病或受其影响的民众提供关怀帮助。在当时只有不到5万名非洲民众能够获得 HIV 艾滋病治疗的情况下，这些目标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项目经过2次5年延长期，历经15年之后，总统艾滋病救助紧急计划为50多个国家140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接受 HIV 艾滋病治疗提供了支持。美国全球艾滋病防治协调员、美国全球健康外交特别代表迪波拉·伯克斯于近期的一场记者会上说，这一人数是我们4年半前的2倍，通过与这些国家和伙伴的合作，我们已经极大幅度地增加了这一项目的有效性。伯克斯大使补充说，除了挽救大约1400万人的生命外，这一项目还帮助220多万婴儿进行了预防 HIV 感染的工作，并且对640万孤儿、体弱多病的儿童以及他们的照料者给予了关怀。伯克斯大使说，我们正在看到惊人的进展，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够实现在未来3年内至少使10个国家的 HIV 艾滋病蔓延真正得以控制。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路线图，鼓励我们所有人，我们可以在没有疫苗或治愈方法的情况下真正控制住一场流行病。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